神父说，听卡佩拉叔你说出去真叫人不愉快。木木说，不只是不愉快，我更觉得羞愧。神父说，羞愧？你是为了正当理由才出去的呀。木木说，神父，我看到那么多的孩子在挨饿，却没有人帮助他们。神父安慰道，你带粮食回来并不是为了你自己，而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呀。木木问，难道外面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吗，神父？而且他们比我们更饥饿呀。神父回答说，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照顾修道院和我们的孩子。木木低下头，悲伤地问神父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上帝怎么会只要我关心这里的孩子，而对外面的孩子不闻不问呢？上帝一定也关心墙外的人们呀。神父没有立刻回答木木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目前我们的压力都太大了，我和院长商量过，我们认为你应该提前隐退一段时间，你需要在静思中重新找回工作的喜悦。木木想了想，点点头同意了，然后他去看望孩子们。在他离开的时候，一个叫苏尼塔的学生走过来问他，
修女，有几个年龄大的女孩说我们不应该照顾受伤的回教徒，因为他们是暴力的起源。
木木慈悲地摸了摸苏尼塔红润的脸，笑了一下，然后坚定地说，谁需要我们帮助我们就帮助谁，不管他是回教徒还是印度教徒，因为每个人不管他是谁，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由同一双慈悲的手创造的。苏尼塔，你要永远记住这一点。爱无界限，这是德兰姆姆思想的核心，是他终身持守的立场和原则，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他的精神指南。在姆姆看来，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，也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。如果你只是爱你的兄弟和姐妹，只是爱那些与你同样信仰或同阶级的人，那就算不得什么。在马窦福音第五章里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？假如你们只是向朋友打招呼，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人类缺少爱心是导致世界贫穷的根本原因，而贫穷则是我们拒绝与他人分享的结果。既然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恩赐，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，那么当有人在饥饿和贫困中苦苦挣扎的时候，富人便没有权利独自支配自己多余的财富。我很渴，我很渴。除了上面提到的因劳累过度，加上供给不足导致的营养不良，使木木本来就不健壮的身体染上了肺结核。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，因此他不得不提前退隐。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退隐，时间是1946年9月10日。后来这极其重要的一天被称为是灵感日，因为德兰姆姆在这一天听到了上帝对他的召唤。这次召唤后来被称为圣召中的圣召。1946年9月10日早晨，德兰姆姆在卡佩拉修女的陪同下来到了加尔各答火车站。火车站里乱哄哄的，到处都是乞丐。 某某穿过人群，向那辆开往大吉岭的客运火车走去。刚走到一等车厢的门口，某某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，仿佛发自一个不可知的地方，又分明就在近旁。我很渴，我很渴，那个声音说着。某某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，他循声望去，只见人群中有一个身形悲苦的老人，光着枯瘦的上身，正向他伸着一只手，虚弱地喊着：“我很渴，我很渴。”凄楚的，令人心碎。嬷嬷一下子怔住了，仿佛突然当胸挨了重重的一击，她痛苦地站在那里，像失去了知觉一样。直到卡佩拉修女来催她上车，她才清醒过来。火车就要开了，木木急忙掏出一个铜板扔到老人脚下，老人弯下身子，手还没摸到铜板，有个男孩突然跑过来，把铜板抢走了。火车开了，木木站在车门口，看到老人还在不停地向他喊着：“我很渴，我很渴。”并且艰难地向着火车前行的方向挪动了几下双脚。这是一辆古老的客运火车，当它顺着喜马拉雅山蜿蜒的山路向上爬行时，速度是极其缓慢的。嬷嬷坐在整洁舒适的一等车厢的窗口，望着窗外缓缓褪去的山林树木以及各种开花的热带植物，心中无比难过。他既为那个老人难过，更为这个世界的现状难过，也为自己心中深深的不安难过。不久就到了一个小站，火车停了下来。默默走在车门口，看到三等车厢那里一群衣着破烂的穷人正在你推我搡的拼命往上挤。他想，越观察外界，我就越感到我所享有的特权他们都无法享有。为什么该有这些差异呢？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儿女吗？他一边想一边往外走，竟然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三等车厢，然后他就站在那里，直到卡佩拉修女紧张地跑来把他拉走。美丽的大吉岭很快就到了，卡佩拉修女充满向往地说：“啊，我几乎都能听见山泉的流淌声了，那么清脆又那么清澈。啊，还有水果，山上的水果总是比加尔各答的好吃多了。”但姆姆什么也不想说，什么也没有说。我很渴的呼求声带着一种强大的无与伦比的内在力量，充满了他的整个生命，使他倍感沉重，更无法释然。就在这种深深的难过之中，在某个瞬间，一个启示突然像明月一样倏地从他心里升起，他蓦地明白了，原来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召唤。上帝借着一个身形悲苦的人向他呼喊：“我很渴”，就是要他在穷人中去服务于穷人，并要他相信服务于穷人就是服侍基督。因为那些悲伤者、贫困者、饥饿者都是基督的苦难化身。如果看不见这一点，就是看不见正在为人类受苦的主。为什么德兰姆姆会把一个穷人的呼喊看成是主的呼喊呢？约翰福音里有一段记载，耶稣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，为应验经上的话，就说：“我渴。”木木因而认为， 我渴是耶稣代表古往今来所有苦难者向人类发出的一声呼喊。所谓渴，既是身体的需求，也是心灵的需求，意味着人在受苦时最需要的是来自人类的爱与关怀。因此，在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建时，德兰姆姆便在修会宪章里写道，我们的目标是使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灵魂之爱的无尽渴望得到满足。我们在贫苦者之中服侍耶稣，我们照顾他，喂养他，给他衣服，探视他。而在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建后，在每一个为穷人服务的处所里，母母都要挂一张耶稣的受难像，并在像的上方醒目地写上我渴两个大字。在母母看来，一个基督徒必须时刻倾听这个世界高喊我渴的声音，而且要在每个苦难者身上看见基督。这个突然的领悟令木木欣喜若狂，他想上帝的召唤终于降临了。耶稣说，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，我流落异乡，你们收留我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，我害病，你们照顾我，我坐牢，你们探望我。耶稣还说，你们为我兄弟中最微小的那一个做的，就是为我做的。谁是那饥渴的、流落异乡的、赤身露体的、害病的、坐牢的？谁又是他兄弟中最微小的那一个呢？除了穷人中的穷人，除了被称为不可触摸者的贱民，还会是谁呢？当然还不止于此。德兰姆姆对贫穷的定义是非常宽广的，在他看来，贫穷还意味着饥饿并不单指食物，而是指对爱的渴求；赤身并不单指没有衣服，而是指人的尊严受到剥夺；无家可归并不单指需要一个栖身之所，而是指受到排斥和摒弃。除了贫穷和饥饿，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。孤独也是一种饥饿，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。这个启示日后成为德兰姆姆以及整个仁爱传教修女会力量的泉源。一切为不幸者做的，就是为耶稣做的。若不是为耶稣而做，则毫无价值可言。这就是修女或修士与社会工作者的本质区别。他们都为穷人或不幸者服务，但修女或修士服务于穷人的目的是服侍基督。借着挚爱与仁慈的行为，以微笑分担穷人的苦痛与贫穷，是日后仁爱传教修女会传教工作的根本。也因此，这种沉浸在喜悦中的受苦，就不再是一种自我牺牲，而成了一种巨大的、丰美的收获，是来自上帝的大馈赠。爱人是我们爱上帝的必经之道，除此之外，并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抵达上帝。德兰姆姆说，如果你连整日相见的那个人都不爱的话，那你怎么能爱一个看不见的主呢？